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姊妹早上好。
咁我哋今日咧就系嚟到撒母耳记下十三章。
我们今天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三章。
咁咧呢一章真系让人咧好有感觉噶。
这一章呢，让人很有感觉。
因为一路以前咧，我哋都认识大卫咧系一个好似神人咁厉害啊。
因为我们以前认识大卫，他好像神人一样的那么厉害。
而且圣经里面都真系话过佢咧，合神心意。
而且圣经里面就是说他是合神心意的。
果然嘅，佢嘅前半生咧，其实系好多嘅经历咧，都让我哋好羡慕嘅。
果然，他前半生呢都有很多经历，让我们呢很羡慕。
佢系大大嘅得胜嘅。
他是大大的得胜。
但系原来只系限于咧，佢有困难嘅时候，佢被逼迫嘅时候。
但是限于他有困难的时候，他被逼迫的时候。
原来自从佢开始神让佢四境平安之后咧，
原来自从呢神让他四境平安之后，
喺个安逸嘅里边咧。
他在一个安逸的里面，
原来人的罪性呢就跑晒出来，
人的罪性就全部跑出来了。
所以由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一路落去呢，
所以由撒母耳记下十三章一路下去，
其实都讲到好多人性呢好真实的堕落啊，
都讲到很多人性真实的堕落。
咁我谂我哋睇嘅时候就唔好觉得大卫佢真系衰啦咁。
我们看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哎呀大卫真的是太坏了。
其实呢个正正系我哋每一个人嘅写照。
其实这真正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写照。
原来咧罪系咁可怕嘅。
原来罪是这么可怕的。
罪嘅权势系好可怕嘅。
罪的权势是很可怕的。
靠住人咧一己之力咧，
靠着人一己之力，
其实你好难胜过嘅。
其实你是很难胜过的。
大卫面对看得见嘅敌人。
大卫面对看得见的敌人。
去打仗啦，
他去打仗，
去打非利士人啦，
他打非利士人，
打亚扪人啦，
他打那个亚扪人，
打亚兰人啦，
打亚兰人。
呢啲睇见嘅睇得到嘅敌人咧，
这些看得见的敌人，
佢神都因为要俾佢得到呢个王位嘅缘故咧，系帮佢一齐去杀敌嘅。
神因为呢，就是让他有这个王位的缘故，帮助他一起去杀敌。
但系面对里边自己嘅心魔咧。
但是他面对自己里面的心魔，
就系人嘅罪性咧，
就是人的罪性，
其实就冇咁简单啦。
其实就没那么简单。
其实今日我哋每一个弟兄姊妹都系，
其实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也是
都要去睇见自己里边嘅罪性，
我们都要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性。
原来系好可怕嘅，
原来是很可怕的。
今日我哋系基督徒，我哋当然我哋好感恩啦。
今天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当然很感恩。
我哋真系透过耶稣嘅赦罪，
我们真的是透过耶稣的赦罪，
同埋你明白咧，耶稣钉喺十架上就系处理我哋罪嘅权势。
还有你明白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就处理我们人的罪性，
你就真系捉紧咧耶稣呢个十字架嘅恩典。
你就要抓住那个十字架的这个恩典
啊，狠狠对付自己嘅罪。
狠狠地去对付自己的罪，
一定有出路的，
一定有出路的。
越是面对自己的罪，
越是面对自己的罪，
我们越是为耶稣的十字架去感恩，
我们越是为耶稣的十字架来感恩。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经历，
每个人都可以来经历。
好，今天我们仍然去回旧约的撒母耳记下十三章。
今天我们仍然继续撒母耳记下第十三章。
这里讲了几件大事，
这里讲了几件大事，
就讲大卫的家变啦，可以讲系
讲到大卫的家变
啊，咁就长子咧就同同父异母嘅妹妹去有淫乱啦。
那长子呢，就是跟同父异母的妹妹呢去淫乱。
咁跟住又去进入到亚沙龙嘅复仇啦。
然后呢，进入到亚沙龙的复仇。
去杀咗暗恋啦。
他把暗恋给杀了。
其实呢一啲嘅内容啊。
其实这些所有的内容，
我相信是每一个的家庭啊，
我们相信每个家庭
都觉得很黯然的，
都觉得很黯然的。
即是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自己的家，真的很可怕。
如果这些事发生在自己的家里面，真的很可怕。
但事实上却是发生在，
但事实上却发生在
以色列，
以色列
一个被神可金宠爱的一个的君王的 家事的里面，
一个被神这么宠爱的一个家事里面
我今天给个题目是把罪带进家门。
我今天把的大标题叫做把罪带进家门，
即系警醒我哋每一个人，
就警醒我们每一个人
啊！我哋都有我哋嘅家，
我们都有我们的家。
我哋系咪一手将罪带入去我哋嘅屋企咧？
我们是不是一手把罪带进我们的家呢？
由第一节开始，
由第一节开始
就写大卫嘅儿子亚沙龙，
就写大卫的儿子亚沙龙。
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
有一个美貌的妹子名叫他玛。
大卫嘅儿子暗恋爱他，
大卫的儿子暗恋爱他。
呢一节嘅经文咧，
这节经文，
前面咧系有一个此后嘅，
前面有一个此后，
系冇翻译到出嚟嘅，
是没有把它翻译出来。
咁呢个此后代表乜嘢咧？
这此后代表了什么
呢？就系前边咧十二章之后啦，
就是前面十二章之后。
咁啊就系大卫嘅犯罪啦，
就是大卫所犯的罪。
咁神就话赦免咗佢嘅罪啦，
所以神就说赦免了他的罪。
咁但系神都亦都透过拿单咧讲到咧审判咧系亦都会临到大卫嘅家嘅。
但神也透过拿单咧说呢，就是审判会临到大卫的家。
所以话刀剑永远唔会离开佢嘅屋企啦，
所以会说刀剑永远不离开你的家。
咁仲有好多嘅讲到佢嘅神嘅审判，
还有很多讲到神的审判。
但系我哋咁唔好用呢个方法去睇，
但我们不要用这个方法去看。
我哋唔好以为神审判咗佢啦，
我们不要说神已经审判他了。
所以咧，佢咪就系冇办法咯。
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
我哋人咧好容易会觉得咁嘅。
我们人很容易就觉得
神都审判咗啦，冇得翻身噶啦。
神已经审判了，他们不得翻身了。
其实我哋睇圣经就系唔好用呢个方法。
我们看圣经千万不要用这个方法。
我哋不断要学习咧点样同神去互动啊！
我们要不断地要学习跟神来互动，
要认识神嘅属性。
我们要来认识神的属性。
所以点解我哋而家有舞堂咧有呢、这个新版十诫嘅聚会？
所以为什么我们舞堂有个新版十诫的聚会？
其实真系每一个人都要尽力去参加。
其实每个人都要尽力去参加。
你咁你先至明白咧，你点样同神去互动啊？
这样你才能够明白如何跟神来互动。
咁我哋见到大卫而家就讲到佢屋企嘅问题啦。
我们看到大卫现在就讲到他们家的问题。
咁我哋睇一个图啊，睇下佢哋嘅年龄啊。
我们来看一个图表，看他们的年龄。
咁呢个咧，呢个大卫嘅呢啲系推估嘅。
这是推敲的，
咁但系咧都系差唔多噶啦。
但是也是差不多。
起码先后次序咧，你睇到出嚟。
起码先后次序已经列了出来。
我哋知道大卫三十岁咧就做犹大王。
我们知道大卫三十岁做犹大王。
就喺希伯伦嗰度。
他在希伯伦那里。
作王咧七年连六个月。
作王七年连六个月。
咁喺呢嗰度咧就生咗六个仔女。
他在那里生了六个孩子。
咁啊，咁睇呢家重要噶啦。
那是我们看重要的。
就31岁生暗恋，
31岁生暗嫩，
33岁咧就生亚沙龙，
33岁生亚沙龙。
咁跟住就作咗全地咧以色列嘅王啦。
然后他就做了全地以色列的王。
咁跟住呢啲就讲佢嘅恩慈啦。
这也讲到他的恩慈。
呢一度咧就已经讲到佢犯罪啦。
这里就开始讲到他犯罪。
佢48岁就已经喺情欲嘅里边。
他48岁就开始进入情欲里面。
咁第一个孩子死咗啦。
第一个孩子死了。
咁跟住就生咗所罗门啦。
接下来就生所罗门。
咁我哋再睇下而家暗恋咧系喺呢个家变嘅里边，佢强暴他玛嘅时候，暗恋咧系51岁。
我们看暗恋在强迫他玛的时候，
大卫是51岁，
大卫是51岁。
所以如果看一看呢，大卫51岁，他31岁生暗恋，暗恋那时候20岁。
我们看了他现在大卫是50岁，那么31岁的时候他生暗恋，那么现在就是暗恋是20岁。
同样呢，亚沙龙就应该是53-33都是这个发生这件事都是20岁。
亚沙龙的就是53-33，发生这件事也是20岁。
咁跟住呢啲后边咧就系讲关于亚沙龙同大卫嘅征战啦。
接下来后面讲到亚沙龙跟大卫的征战。
我哋睇见咧，呢啲所有嘅家变啊，
我们看到这所有的家变，
其实都系喺佢犯罪之后。
其实都是在他犯罪之后。
所以佢犯咗呢个情欲罪咧。
所以当他犯了这情欲罪的时候，
仲杀埋乌利亚咧，
就把乌利亚给杀了。
就将呢个罪咧带到去佢嘅家族啦，
就把这个罪呢带进他的家族。
大家睇唔睇见啊？
大家看到了吗？
所以我哋作为父母咧，
所以我们作为父母，
其实你好留心咧，我哋将啲乜嘢咧 属灵嘅遗产咧带俾我哋嘅下一代。
其实我们要很留意呢，将什么样属灵的遗产带到我们的下一代。
我哋可能好尽力咧去栽培佢入一间名校啦。
我们很有可能很尽力的呢，就栽培他进入个名校。
啊，要去 Band One 嘅学校啦。
要去最好的学校。
啊，要学好多嘅课外活动啦。
要学很多的课外活动。
让佢嘅生命增值啦。
让他的生命增值。
今日其实大部分嘅家长咧都会咁样做嘅。
今天大部分的家长都是这么做。
咁样其实都唔系错嘅。
这样并不是说错了，
但是我们有时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但我们有时候就忽略了最重要的事情。
圣经呢就血淋淋呢就将大卫的事呢告诉我们。
圣经就血淋淋的告把大卫的事告诉我们。
啊，就是他从他将罪带入他的家了。
就是他把罪带进他的家里。
虽然呢耶和华是赦免了他的死罪。
虽然耶和华赦免了他的死罪。
啊，但是这个罪的权势已经入了他的家了。
但这罪的权势已经进入他的家。
啊，就好像一个人呢吸毒啊，或者系食烟咁样，
就好像一个人的吸毒，还有那吸烟。
啊，你啊，终于你觉悟啦，你戒毒啦。
啊，终于你觉悟了，你戒毒了。
啊，或者你戒烟啊，
或是你戒烟了。
但系其实咧，你食烟嗰个对你嘅身体嘅伤害，或者你吸毒对你身体嘅伤害咧？
就是说你吸烟和吸毒对你身体的伤害，
其实已经存留在你的里面了。
其实已经存留在你里面了。
我们呢真的不要觉得罪 是一件这么不认真、啊、
我们千万不要对罪不认真。
我们真的要严严去明白呢 罪背后的公价就是死。
我们要严严的明白罪的公价背后就是死。
不要由人家提醒了你之后呢，你仍然都在一个黑暗的里面。
不要别人已经提醒你了，你仍然还进入黑暗里
面。不肯对付自己的罪。
不愿意对付自己的罪。
不肯对付自己的捆绑。
不愿意对付自己的捆
绑。不肯对付自己的辖制。
不愿意对付自己的辖制。
一日过一日又在这里拖下去。
你一天过一天又拖下去。
我们现在看看大卫。
我们现在来看大卫。
我给了几个题目了。
我给了几个标题。
第一呢就是暗恋呢那种爱他的妹呢。
第一就是暗恋爱他那个妹。
就是一种的情欲的爱，
是一种情欲的爱。
所以我第一个标题是欲火焚身。
所以我第一个大标叫欲火焚身。
在大卫咁多个儿女嘅里边咧，
在大卫这么多儿女的里面，
当然佢都会系特别宠幸咧，爱呢一个嘅长子噶。
当然，他也会那个宠爱这个长子。
咁我哋睇到咧，暗恋咧，佢嗰个人，佢真系好差噶。
我们看到那个暗恋，他真的很差。
啊，即系话同工都有讲啦。
刚才同工都有说，
他的朋友又不好啦，他的仆人又不好啦。
他同工，他的朋友也不好，他仆人也不好。
真的是的，
真的是。
大卫呢，因为将罪的源头呢，带咗去屋企。
大卫把罪的源头带入他的家。
咁好似成个屋企呢就已经是黑暗啦。
就好像整个家庭都已经进入黑暗了。
啊。咁我哋知道，亞沙龍嘅媽媽啦，
所以我們知道亞沙龍的媽媽，
同埋他瑪嘅媽媽啦，
還有他瑪的媽媽，
叫瑪姬，
叫瑪姬，
係好靚嘅應該，
是很漂亮的，
所以咧佢生出嚟嘅仔女都好靚，
所以他生出來的兒女都很漂亮，
亞沙龍又好靚啦，他瑪又好靚啦，
亞沙龍很帥，然後呢他瑪也很漂亮，
大衛呢個仔暗戀咧。
大卫这个儿子暗嫩，
就暗恋咧呢个同父异母嘅妹妹啦。
就暗恋呢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
佢甚至乎咧系成咗好似单丝病咁啊。
他甚至乎呢变成了单丝病。
啊，咁佢有一个朋友咧。
他有一个朋友。
就叫约拿丹。
叫约拿丹。
呢度写咧佢系大卫兄长示米亚嘅儿子。
这里讲到呢是大卫兄长示米亚的儿子。
呢个约拿丹咧为人极其狡猾。
这约拿达呢为人极其狡猾。
咁我哋知道喺圣经里边咧形容咩嘢狡猾嘅咧？
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就形容什么叫狡猾呢？
就系喺伊甸园里边咧，嗰条蛇咧入咗去之后咧，
就在伊甸园那条蛇进去之后，
就系话佢狡猾啦，
就说他是狡猾的。
所以我哋相信咧呢一个嘅约拿丹咧，
所以我们相信这约拿达。
虽然睇佢系大卫长兄示米亚嘅儿子，
因为我们看是大卫那长兄示米亚的儿子，
好似系一个亲戚。
好像是一个亲戚，
但系其实佢喺呢度嘅角色咧，
但其实他在这里的角色，
佢就成为撒旦嘅出口啦。
他就成为撒旦的出口。
所以我哋一定要去留意咧，我哋嘅孩子咧嗰啲嘅朋友嘅。
所以我们一定要留意我们孩子的朋友。
佢哋呢个跟住呢个，佢就俾咗暗恋一个好差嘅意见啦。
然后他就给了安呢一个很差的意见。
啊，就看似系关心，
看似关心。
就点解啊，王嘅儿子，点解你一日比一日瘦弱呢？
哎，王的儿子啊，你为何一天比一天瘦弱呢？
咁暗恋就话俾佢听啊，我爱我兄弟亚沙龙嘅妹子他玛。
阿嫩就告诉他，我为我兄弟亚沙龙的妹子他玛。
咁约拿单呢就献诡计啦。
约拿单呢，他就献诡计。
哦，咁你就诈病啦。
哎，你就装病呗。
叫你爸爸嚟啦。
叫你爸爸过来。
然之后就求佢。
然后你就求他。
叫他玛嚟做个饼俾你食啦。
叫他玛过来做个饼给你吃。
你话我睇见咧，我就会好翻噶啦。
你就说我看见我就好了。
我哋知道咧。这个约拿单呢，约拿达呢，
我们知道这个约拿达
现在这里这样献计，
在这里这么献计，
到后来呢，亚沙龙呢杀了暗恋之后呢，
到后来亚沙龙把暗恋杀死之后，
他都有跟大卫讲的，
他又跟大卫说，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呢，
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我就准知道呢，亚沙龙呢会杀暗恋的了，
我准知道呢，亚沙龙一定杀暗恋，
所以其实他是不怀好意的，
所以其实他是不怀好意的，
他献计的时候，
他献计的时候，
他几乎已经是想让他们呢兄弟相残，
他几乎就是已经知道，并且是想他们是兄弟。
所以点解我话佢系撒旦嘅出口？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是那撒旦的出口？
我哋要好小心咧，我哋嘅下一代咧，去结识咩人？
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下一代结识什么样的人？
特别系当你能够管佢嘅时候，
特别是当你还能管他的时候，
你就要同佢建立呢个关系。
你就要跟他建立这个好的关系。
即系让佢乜嘢朋友咧，佢都可以咧，俾你认识。
让他什么样的朋友都要让你认识。
因为如果到已经个关系咧，乜都唔想话俾你听嘅时候咧，
因为到了一个关系，他什么都不想跟你说的时候，
可能你想管他都管不到了，
而你想管他都管不了了。
结果这个的损友呢，
结果这个损友呢，
就献了这个诡计呢，就真的加变开始了，
就献了这个诡计，加变就开始了。
暗恋呢，听他说呢，真的跟大卫说了，
暗恋就听他说，然后就跟大卫说，
就大卫呢，其实很爱暗恋的，
大卫其实很爱暗嫩的，
就真的来看他了，
就真的来看他。
暗恋又是一样是这样讲出这个要求了，
暗嫩呢就照着说出这个要求。
但是大卫呢，
但是大卫呢，
他是不以为诈，
他是不以为诈，
就直接就是发出一个命令，
直接就发出一个命令，
就叫他玛呢，就真的去暗恋的家里去为他预备食物，
就叫他玛去暗恋的家里为他预备食物。
这个时候的大卫呢，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么精明了，
这个时候大卫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精明了。
我们记得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撒母耳记下第三章的时候，
不断提大卫很精明，
不断提到大卫很精明，
大卫很精明，
大卫很精明，
所以他凡事都顺利，
所以他凡事都顺利，
大卫很精明，
大卫很精明，
所以呢扫罗他被扫罗所有的仆人呢和军长呢都叻过他们，
所以呢他比呢大那个扫罗的仆人和军长都比他们厉害
因为当时大卫有神同在，
但因为那个时候呢，大卫有神同在。
而家今日嘅十三章嘅大卫咧，
今天十三章的大卫
已经冇咗神同在啦，
他已经没有了神的同在。
所以咧，佢乜嘢都懵懵地咁样。
所以他什么都是在蒙在鼓里面。
你暗恋你病咗，
你阿嫩你病了，
你唔系睇太医咩？
你不是要去看太医的吗？
你咪应该要去睇下咩事咩？
你不是应该要看什么事吗？
同埋咧，大暗恋咧。暗恋咗他玛呢啲事，佢又完全都唔知。
还有呢，暗恋呢，暗恋了他玛，他完全不知道。
所以呢个时候大卫已经失去咗精明。
所以这个时候大卫已经失去了精明，
失去咗神嘅同在。
他失去了神嘅同在。
甚至无你睇下呢个第十三章。
甚至我们看第十三章，
系完全冇提过耶和华嘅名。
他完全没有提到耶和华的名。
因为大卫已经。不再好像以前咁样去爱神啦，
因为大卫已经不再像以前那么去爱神了。
佢犯罪嘅权势嗰羞耻感都捉住佢，
他犯罪那种羞耻感都抓住他。
咁跟住他玛就真系俾爸爸咧，即系拎去送死啦。
然后呢，他玛就是给到爸爸送死了。
真系去咗哥哥屋企，
就真的去了哥哥的家里，
真系为佢做饼，
真的去为他做饼。
但系呢个暗恋呢？
但是这个暗嫩呢？
就特登将啲人咧，其他人咧洗开佢。
他就是突然把这些身边的人都叫走离开，
就要他玛咧拎个饼入去佢间房度俾佢食，
就让他玛呢把饼呢拎到他的房间给他吃。
咁当时佢即刻表态咧，就要去第十一节就我妹妹你来与我同寝。
当时他就马上表示，就说：哎，我妹妹你来跟我同寝。
啊，其實他瑪咧都好冷靜噶。
其實他瑪是很冷靜的。
啊，佢用好多嘅理由咧，話俾個誒暗戀聽唔好咁做。
他用很多理由呢，告訴哥哥說你不要這麼做。
而且咧都係指向咧。这件事对你的影响，
而且就指向这件事对你的影响，
但是呢暗恋一点都不听，
但是暗恋一点都听不进去，
跟着呢就真的强暴了他啦，
到最后呢就强暴了他嘛，
到第十五节呢，
到第十五节的时候
就立刻讲暗恋呢极其恨他了，
就马上讲到暗恋呢极其的恨他，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那恨他的心比先前爱他的心更甚，
就对他说，
就对他说，
你起来，
你起来，
去吧，
去吧。
这个的翻转呢，
这个的翻转
正正是看到这种爱呢是一种情欲的爱，
这种正正看到这种爱是一种情欲的爱，
这个人际关系的情欲的爱呢，
这人际关系情欲的爱，
爱和恨呢都是很高涨的，
那个爱和恨都很高涨的，
所以香港人呢有句说话都很好的，
所以香港人有句话很好，
说呢因爱呢成恨啊，
就说了因爱成恨，
又话诶咩猪肚反转咗就系屎啦，
然后就猪肚翻转了就是屎。
正正系呢啲情欲嘅爱，
正正是这种情欲的爱。
但系神嘅爱咧系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但神的爱呢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所以人际关系，
所以人际关系，
如果你同人。同人的关系成日高高低低，
如果你常常跟别人的关系高高低低，
这个是情欲的爱，
这就是情欲的爱。
情欲的爱呢不只是男女的，
情欲的爱不单单只是男女，
也不是肉体的这些性接触的，
也不单单是肉体的性接触，
其实没有性的接触，
其实没有性的接触，不是
男女，
不是男女，
都有情欲的爱的，
都有情欲的爱，
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人，
就是你很喜欢这个人，
你很想占有这个人，
你很想占有这个人，
你就不喜欢他跟其他人 有好关系，
你就不喜欢他跟别人有好的关系，
你他所有的时间都好像属于你的，
他所有的时间都好像属于你的，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欲望来的，
其实这种也是一种欲望，
我们都要对付的，
我们都要对付，
之后呢这些仆人就真的赶了他出去，
之后呢仆人呢就是把他给赶出去了，
所以你看看暗恋身边呢啲又有损友啦，又有损仆啦，
所以我们看暗恋身边又有损友又有损仆，
我们知道即系仆人都好紧要嘅，
我们知道仆人很重要，
即系好嘅仆人咧，
好的仆人
都可以成为主人嘅帮助，
都可以成为主人的帮助。咁
当然你要去牧养你嘅仆人啦。
当然你要去牧养你的仆人。
咁而家好似暗恋咁样，
好像暗恋一样。
咁佢梗系唔识牧养佢嘅仆人啦。
他就是不懂得牧养他的仆人。
所以啲仆人咧同佢同一口径。
所以仆人跟他同一口径。
咁啊赶走咗他玛啦。
就把他玛赶走了。
咁他玛梗系好悲伤啦。
他玛当然是很悲伤。
佢嘅公主嘅彩衣咧，佢都撕裂啦。
他公公主的彩衣他都给撕裂了，
咁跟住咧就佢嘅哥哥就知道啦，
然后他哥哥就知道了，
咁哥哥真系好厉害，
哥哥真的很厉害，
佢话莫非你哥哥暗恋与你亲近了吗？
他说莫非你哥哥暗恋与你亲近了吗？
咁佢就叫佢唔好出声，
他就叫妹妹不要出声，
就咧安慰佢。
就安慰他，
佢系你哥哥，唔好将呢件事放喺心上。
他是你的哥哥，不要把这个事放在心上。
亚沙龙呢个动机系乜嘢咧？
亚沙龙这个动机是什么呢？
我觉得其实佢就系唔相信大卫会行公义。
我们就觉得他是相信大卫不会行公义。
佢等候睇下大卫有咩改变。
他等候大卫有什么改变？
大卫会做啲咩嘢？
大卫为他做什么？
咁果然呢？
果然，
大卫听见呢件事咧，
大卫听见这事
就甚发怒，
就是发怒，
就系冇行动啦，
就没有行动。
所以我将十九至二十二节咧，
所以呢，我把十九到二十二节，
我呢个小标题系佢偏私咧，佢唔公义。
我这个小标题叫做偏私不公义。
作为一个权柄一个父母，
作为一个权柄一个父母，
能够有公义咧，都可以影响到咧你整个嘅团队嘅。
能不能够有公义，也可以影响到你整。团队
人的偏私呢 让你跟你的人很愤怒的，
人的偏私呢让跟你的人很愤怒，
到处都会发生这些事的，
哪里都会发生这样的事，
都会觉得为什么呢，为什么不公平，
都会觉得为什么不公平。
咁而家呢个就好明显啦，
这里就很明显了。
咁亚沙龙梗系知道暗恋唔啱啦，
亚沙龙当然知道是暗恋不对。
咁佢咪想睇下爸爸会做啲乜嘢咯？
他就想看看爸爸会做什么。
所以咧，佢亦都叫咧妹妹咧唔好出声。
所以他也叫妹妹不要做声。
但系妹妹唔出声，唔系代表大卫唔知嘅喎。
但妹妹不做声，不代表大卫不知道。
只系代表妹妹咧唔去为呢件事咧去控诉，去到大卫嘅面前控诉暗恋。
只是代表妹妹不到大卫面前来控诉那个暗恋，
但其实咁样亦都让呢件事咧更加咧恶劣嘅，
就是因为这样咧，让这件事更加的恶劣。
我哋睇廿二节咧，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恋说好说歹。
二十二节说亚沙龙并不和他哥哥暗恋说好说歹。
因为暗恋玷辱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
因为暗恋玷污他妹妹他嘛，所以亚沙龙恨恶他。
整件事当然是一开始是暗恋错啦。
整件事一开始当然是暗恋错了。
咁大卫叫暗恋系大卫安排呢件事嘅。
那是大卫安排这件事的。
但系大卫咧唔单止咧唔去处理。
大卫他不单不去处理，
他亦都唔去承担佢嘅过错，
他也不去承担他的过错，
佢亦都唔去捉暗恋出嚟，
他也没有把那
成件事就好似不了了之，
整件事就不了了之。
咁所以你咁系包庇啦，
所以他就在包庇，
佢包庇咗暗恋，
他包庇了暗恋。
有两个可能性嘅，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可能佢自己都喺个情欲里边犯罪。
第一就是他可能也在情欲里面犯罪，
佢个良心咧都有愧，
他的良心也有亏欠。
虽然话神话赦免咗佢嘅死罪，
虽然神赦免了他的死罪，
但系佢都觉得呢件系唔光彩嘅事。
但他也觉得这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
所以而家佢个长子王位嘅承继人又重复做呢啲事嘅时候咧，
所以现在他的长子王位继承人又做这些事的时候，
佢冇能力咧去处理佢，
他没有能力去处理他，
因为佢自己都咁衰过，
因为他自己都这么坏过
啊，咁所以佢咪唔可以处理咯，
所以他就不能够处理，
佢冇力去处理咯，
他没有力量去处理。
另一方面，亦都可能佢真系就系纯粹好爱呢个暗恋。
也有可能他纯粹很爱这个暗恋，
又或者佢咧都唔想咧让暗恋呢个丑事咧公开，
又或者说他不想让暗恋这丑事公开，
因为佢都系一个王储啊嘛，
因为他都是一个王储
啊，咁发生呢件事会真系会死罪嘅、哦，
发生这件事应该就会到死罪的。
咁所以大卫咧系谂来谂去谂唔通，
所以大卫想来想去想不通，
佢只能够发怒。
只能够发怒，
他不去执起权柄，
他没有拿起权柄，
他不去将暗恋咧去交出嚟，
他没有把暗恋给交出来，
他就自己咧就好似将件事咧系以为耐咗咧就冇事发生啦咁样，
他就以为就是这件事久了就是已经当没发生过。
这个嘅徇私同埋唔公义咧，
这个徇私和不公义
就让亚沙龙里边嘅怒气咧不断嘅累积啦，
让亚沙龙里面的怒气不断的累积。
所以我哋知道后来亚沙龙嘅叛变咧，
所以我们知道到最后亚沙龙的叛变，
佢都系用呢一个位噶，
他都是用这个位，
佢系都系招买啲人咧，就话王咧唔会公义处理呢啲事噶啦，
他就收买了一些人，就是王不会处理这件事。
因为他自己觉得大卫是一个不公义的人，
因为他就觉得大卫是一个不公义的人，
所以这个家变，
所以这个家变
其实源头都是在大卫，
源头都在大卫那里。
我就在这思想，
我就在思想，
其实大卫真的犯了奸淫，
其实大卫确实犯了奸淫，
他应该可以怎样呢？
他应该可以怎
样呢？神都赦免了他的罪了，
神已经赦免了他的罪，
他也很无奈，罪真的又入了他的家，
他也很无奈，罪已经确实进入他的家里。
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没做的，
我觉得他有一件事没有做，
他没有向他的儿女去道歉，
他没有向他的儿女来道歉，
他犯了情欲，
他犯了情欲，
这么大的审判临到，
这么大的审判临到，
他有没有告诉他的儿女，
他有没有告诉他的儿女呢？
他有没有告诉他的儿女，我犯了奸淫了，
他有没有告诉他的儿女，我犯了奸淫呢？
我对不住你们呢，
我对不起你们。
好像这方面呢，他很软弱，
我想呢，他在这方面是很软弱的。
大卫对着扫罗好像很刚强，
大 卫对着扫罗好像很刚强，
一次又一次被扫罗追杀，
一次一次的被扫罗追杀，
佢都可以去饶恕扫罗，
他都可以去饶恕扫罗，
得到扫罗俾佢嘅祝福，
得到扫罗给他的祝福。
但系佢面对家事咧，
但是当他面对家事，
佢却系咁软弱，
他确实这么软弱。
呢个其实真系俾我哋好深嘅提醒，
这其实给我们很深的提醒。
我哋如果唔管好我哋嘅家咧，
我们如果不管好我们的家，
你其他嘢几出色？
你其他方面再出色，
其实都是枉然的，
都是枉然的。
你的家是最重要的，
你的家是最重要的。
咁大卫就是咁样，就是将个家咧，好似拱手咧，俾咗撒旦咁样。
大卫就好比呢，就将整个国家拱手呢，就让给了撒旦。
将佢个家，
将他的家。
咁我就谂起咧，以前咧，我都面对我同我仔相处咧，都有好多个困难嘅。
我想起咧，以前我跟我儿子相处也有很多困难。
因为丈夫一路有淫乱啦。
因为丈夫一路都有淫乱。
其实我都唔知道点样去处理咧，同阿仔嘅关系。
其实我都不懂得如何处理跟儿子的关系。
我觉得我都做得唔好嘅。
我觉得我都做得不好。
即系阿仔会成日都问嘅。
因为孩子呢，我儿子就常常问我，
点解成日爹哋唔翻嚟嘅？
为什么爸爸常常都不回来呢？
咁我唔识答佢噶，
我不懂得答他。
我就话去咗朋友度咯。
我就说，哎呀，他去了朋友那里。
咁佢喺朋友度瞓觉嘅咩？
那他去朋友那里睡觉的吗？
佢个朋友嗰度好多嘢玩嘅咩？
他朋友那里有很多事情玩的吗？
点解唔翻嚟屋企嘅？
为什么不回来家里呢？
其实我唔识处理嘅。
其实那时候我不懂得处理，
即系一路都去将呢件事咧都包庇住嘅。
一路呢就把这件事给包庇了。
因为我唔识处理，
因为我不懂得处理。
我唔知道咧，如果我讲晒啲真相出嚟，
我不知道如果我把全部的真相讲出来，
咁我点收科咧？
我怎么收？
唔识收科啊！
我不懂得收啊！
所以咧一路都拖咗好耐，
所以一直拖了很久。
咁当然个仔越嚟越大，佢都会明白咩一回事啦。
当然儿子越来越大，他也明白一回一事回一事怎么回事。
但系我都冇勇气咧，同个仔咧讲清楚呢件事。
但我没有勇气跟儿子说这件事。
直至到咧我仔18岁嘅时候，
直到我儿子18岁的时候，
我就同佢讲清楚。
我就跟他讲清楚了。
因为咧爸爸咁。
因为爸爸怎么怎么样了。
咁佢唔出声。
他不做声。
咁佢话不嬲都系咁噶啦。
他说：哎呀，爸爸一直都这么样的。
咁我觉得我真系已经太迟啦。
我就觉得我就是太迟了，
即已经咧让佢里边咧，即系佢乜都知啦。佢18岁咁大个，
就让他就是已经18岁，他什么都知道了。
其实我都唔知呢个嘅影响有几大嘅。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影响对他有多大。
直至到咧，师母咧有一次同我讲，
直到师母有一次对我说，
因为后来咧我仔都一段好长时间冇翻教会，
因为后来有一段很长时间我儿子没回教会。
咁师母了解咗呢件事之后咧，
师母了解这件事之后，
佢就话俾我听，
他就告诉我，
佢话我同阿仔咁嘅关系系唔啱嘅。
他说我跟儿子这样的关系是不对的。
佢话咧，神就系光，喺佢里边咧系冇黑暗嘅。
他说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没有黑暗。
我同神喺光明里边相交。
我跟神在光明里面相交。
但系我却唔能够让我个仔。
但我却不能让我的儿子
在光明里面与我相交，
在光明里面与我相交，
因为我隐藏这件事，
因为我隐藏了这件事，
也都好像是包庇了他爸爸，
就好像是包庇了他爸爸一样。
所以他说耶稣的宝血都不能够可以在你和你的儿子的中间，
所以就是说耶稣的宝血也不能在你和你儿子的当中，
因为没有光不透明，
因为没有光不透明。
我思考了很久我才明白，
我思考了很久我才明白，
原来这个是我一个好大嘅做错咗，
原来这是我一个很大的做错了的事情。
我唔能够完全咧去信任神，
我不能够完全的相信神，
将呢件事咧去敞开，
将这件事来敞开。
我唔能够完全相信咧神会喺度包底，
我不能完全相信神在这里包底。
所以都让我仔都好辛苦噶，
所以让我的儿子也挺辛苦的。
我而家明白咯，
我现在明白
好多事情咧，我哋一定要向我哋嘅孩子交代。
很多事情我们一定要向我们的孩子交代。
所以而家我会同儿童牧区啊，啲家长我都会提醒佢哋。
所以现在我跟儿童的牧区和家长，我都要提醒他们。
有一次有个家长咧，发生咗屋企发生夫妻发生咗一啲问题。
有一次呢，有个家长，他们夫妻发生了一些问题。
我都提醒佢，
我都提醒他。
其实呢要喺适当嘅时候咧，用适当嘅方法咧，同你嘅儿女沟通。
所以我告诉他，你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方式呢，跟你的儿女沟通。
唔好太成日以为佢哋太细个，佢哋乜都唔识。
不要总觉得他们太小了，他们不懂。
其实罪是要曝光的。
其实罪是要曝光的。
所以呢，父母呢能够同孩子呢，
所以父母能够跟孩子
去道歉咧，
去道歉，
其实系减低咗咧好多嘅罪嘅权势嘅。
其实是减低了很多罪的权势。
其实亦都让小朋友咧明白。
其实让小朋友明白，
父母不是永远高高在上，
父母不是永远高高在上的，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要对付罪的权势，
所以我们要对付罪的权势，
其实曝光是很重要的，
其实曝光是很重要的，
公平也很重要的，
公平也是很重要的。
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非常软弱，
我们看见大卫在这里非常软弱，
亚沙龙等了两年了，
亚沙龙等了整整两年，
所以在第二个标题呢，
在第二个标题
说他要报复杀人了，
他要报复杀人，
他等了两年，
他等了两年后，
大卫都无动于衷，
大卫无动于衷，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了，
他就用自己的方法，
就藉着呢说要去剪羊毛呢去庆祝，
就急着呢要去剪羊毛庆祝，
就叫所有嘅就想请王咧同埋王嘅臣仆咧一起去，
就想请王和王的臣仆一起去。
咁第二十五节咧就大卫就唔去啦。
二十五节说大卫就不去了。
咁亚沙龙咧再三请佢。
亚沙龙再三请他。
咁跟住亚沙龙话：咁如果王唔去，咁王俾唔俾哥哥暗恋去啊？
亚沙龙就说：那如果王不去，王要给不给暗恋同去呢？
嗱。大卫咧，即系真系唔精明到极点啊！
大卫真的是懵懂到极点，
佢完全咧唔记得咗咧呢一件嘅呢一件咁悲惨嘅事。
他完全忘记了这一件咁悲惨的事。
虽然个口佢就讲话他何必要他去呢？咁
他的口虽然说何必要他去呢？
咁但系其实佢结果又应承喎。
但结果他还是答应了。
咁暗恋去咧有代表性嘅。
那暗恋去是有代表性的。
因为长子啊嘛。
因为他是长子。
咁所以亚沙龙就觉得王你唔去，咁请长子嚟去啦。
所以亚沙龙就觉得王你不去，那我就请长子去吧。
咁结果就即系啲王子去咗啦。
结果呢，这些王子都去了。
咁我又睇到亚沙龙身边嗰啲嘅就系又系损友同埋损仆啦。
咁又看，我们又看到亚沙龙身边又是损友和损仆。
亚沙龙就吩咐佢嘅仆人啦。
亚沙龙就吩咐他的仆人。
直情。只是看暗号就要杀了暗恋了，
就是说你要看到我的暗号就是把暗恋给杀了，
然后还说你们要壮胆奋勇，
而且还说你们要壮胆奋勇，
这些仆人也都是按他的指令去行事，
仆人也是按他的指令来去行事。
王知道了之后呢，
王知道之后
就很悲伤了，
就很悲伤，
因为以为呢所有的王子都死了，
因为他以为所有的王子都已经死光了。
你看看呢大卫呢那种呢爱仔女呢，
我们看到大卫那种爱儿女
即好像跟他之前呢他爱这个那个出了世即跟拔士巴淫乱生那个孩子一样，
如同当初呢他跟拔士巴呢就淫乱生出那第一个儿子一样
他都是很心痛的，
他也是很心痛的
他在这里三十一节就说他撕裂衣服躺在地上，
三十一节就说他撕裂衣服躺在地上，
王的臣仆也都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王的臣仆也撕裂衣服站在旁边。
大卫这个时候约拿达呢，
约拿达这个时候，
即系之前教暗恋呢个方法嗰、那个呢、这个人咧，
就之前教暗恋方法的这个人
又嚟表态啦，
又嚟表态啦。
第一佢话王嘅众子咧，唔系都系死晒，都系只系死咗暗恋啫。
他第一就说王不是王的众子都已经死了，只是死了暗恋一个。
自从暗恋沾辱咗亚沙龙妹子他玛嗰一日咧，亚沙龙就定义杀暗恋啦。
自从暗恋玷污亚沙龙妹子他玛的那日，亚沙龙就定义杀暗恋。
所以我觉得咧。这个人呢其实是刻意在这个家族里面呢去做一个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呢就是刻意在这个家族里面去做这件事情，
他根本这样安排就是知道亚沙龙会杀暗恋，
他根本这么安排就知道亚沙龙一定杀暗
恋，所以他们真的背后呢都是蛇的权势，
所以他背后都是蛇的权势，
直情是撒旦呢放放在这个家庭那里，
简直就是撒旦就把这个权势放在这里，
然后他就劝大卫了，
然后呢他就劝大卫
不要将这件事放在心上，
不要将这事放在心上，
其实死就只有一个，这样
其实只死了一个，
亚沙龙就逃跑了，
亚沙龙就逃跑了，
约拿达就说你看看，
约拿达就说你看看，
王的众子都回来了，
王的众子都回来了，
结果真的了，只是没了亚沙龙，
结果就是没有了那个亚沙龙一个，
亚沙龙呢他逃了去哪里呢，
亚沙龙逃去哪里呢，
他去回他妈那边的外家，
他去到他妈妈的外家。
因为亚沙龙的妈妈咧，
因为亚沙龙的妈妈
啊，就系基述王咧嗰个嘅嗰边边嘅马家公主嚟嘅，
就基述王那边的马家公主。
所以咧，佢翻去因为佢要逃避大卫啊，
因为他要逃避大卫。
因为他这样做是死罪来的，
因为他这样做是死罪的，
他不是误杀，
他不是误杀，
他蓄意谋杀，
他是蓄意谋杀，
他连逃城都不可以去，
他连逃城都不可以去。
所以你想想他里面的愤怒，
所以你想想他里面的愤怒，
他处心这个计划要去杀暗乱，
他机心呢就是来去这个计划来杀暗乱，
他知道自己呢这个王位都没有了，
他知道这个自己的王位都没有
了，甚至乎他不可以再以色列国的了，
甚至乎他不可以在以色列国，
但是他都要这样做，
但是他都这么做。
你想想一个不公平不公平不公义的事，
你想想一个不公平不公义的事，
是让人动了杀机的，
是让人动了杀机的。
接着第37节就说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接下来37节就说大卫天天为他儿子悲哀。
其实他为谁悲哀呢？
其实他为谁悲哀呢？
这个儿子是单数来的，
这个儿子是单数，
他应该是为亚沙龙悲哀，
应该是为亚沙龙
悲哀，因为暗恋死了，
因为暗恋已经死了，
他都觉得暗恋真的做错事，
他也觉得暗恋真的是做错事，
但是现在亚沙龙都没了，
但是现在亚沙龙都没有了，
他就很悲哀了，
他就很悲哀
了。亚沙龙在基述嗰度咧住咗三年，
亚沙龙在基述那里住了三年。
咁第39节，
第39节，
我俾嘅标题啊，爱儿女咧过于爱神。
我给的标题叫爱儿女过于爱神。
暗恋死咗之后，
暗恋死了之后，
大卫王得了安慰。
大卫王得了安慰，
佢点样得了安慰咧？
他如何得了安慰呢？
应该系佢谂通咗，
应该是他想通了。
大卫暗恋做错呢件事，
暗恋做错这件事。
咁其实亚沙龙杀佢咧？
其实亚沙龙杀
他，可能他都觉得无可厚非，
可能他也觉得无可厚非
啊。咁佢谂通咗之后，佢就心里咧就切切想念亚沙龙啦。
他想通了之后，他心里就切切想念亚沙龙。
其实系好唔合真理嘅，
其实是不合真理。
就系大卫咧喺个糊涂嘅里边，
就是大卫在一个糊涂的里面，
佢唔认识咧佢嘅孩子嘅需要，
他不认识他孩子的需要，
佢亦都冇关心咧暗恋病系咪病啊，点样病啊，需要点样啊？
他也没有关心暗恋，他你病啦，你到底怎么？病啊，有没什么需要啊？
出了事之后咧，佢又唔去又唔去惩罚咧暗恋。
出事之后，他有没有也没有去惩罚暗嫩？
咁亚沙龙咧，去逃亡之后咧，去咗三年咧，佢又好挂住亚沙龙。
亚沙龙逃亡三年之后，他又很挂着亚沙龙。
呢啲全部都系一啲嘅情欲嘅爱，
这些全部都是情欲的爱。
佢太爱佢嘅仔女啦，
他太爱他的儿女了。
佢爱仔女咧多过爱神，
他爱儿女呢多过爱神。
我哋都好容易咧会有出咗呢啲问题嘅，
我们也很容易出现这些问题。
好像为了仔女就做什么都可以，
好像为了儿女做什么都可以，
但是在行在真理里面，
但是行在真理里面
就很多的软弱，
就很多的软弱。
你看看大卫完全没有去求问神，
我们来看看大卫他完全没有求问神，
他没有去圣殿里面去下拜，
他没有去圣殿里面去下拜，
他没有去寻求先知的帮助，
他没有去寻求先知的帮助，
他就在一个好像一个愚昧的父亲一样，
他就如同一个愚昧的父亲一样，
让家里搞到乱七八糟，
家里搞得乱七八糟。
这个时候的大卫，
这个时候的大卫
其实已经跟神很疏远了，
其实已经跟神很疏远了，
他在这些儿女这些混乱里面，他不懂得去寻求神，
他在儿女的混乱里面，他不懂得寻求神，
所以整个十三章呢，
所以整个十三章
没有提过耶和华的名，
没有提过耶和华的名，
就在一个黑暗里面，
就是在黑暗里面，
被魔鬼在这里即做了很多的工作，
给魔鬼呢做了很多的工作，
人的软弱，人的罪性，
人的软弱，人的罪性，
这个就是大卫的家的一些的真实的状况，
这就是大卫家里面一些真实的状况。
所以我们呢现在去看回这个的圣经，
所以我们现在看回这个圣经，
我们真的要多一点去看顾我们的家庭，
我们要更多的看顾我们的家庭，
真的将神放在首位，
我们要把神放在首位，
不要爱子女呢过于爱神，
不要爱儿女呢过于爱神，
整个子女呢有些什么事呢就不回教会，
然后呢就儿女有些什么事就不回教会，
一次半次呢我都不觉得有问题，
一次半次我都不觉得有问题，
但是如果成为一个常态呢，
但如果成为一个常态，
以子女的事呢过于对 对神的爱呢？
以儿女的事情呢，过于对神的爱。
我们不是爱仔女咯。
我们不是爱儿女。
啊，我们是害了他咯。
我们是害了他。
啊，我自己在跟我仔的相处里面。
我自己在跟我儿子的相处里面。
因为我不勇敢。
因为我不勇敢。
不去敞开这件事。
不去敞开这件事。
都让我仔呢在这件事里面很多的亏损。
都让我的儿子在这件事上很多的亏损。
那对于我来讲。
对于我来说。
我都是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咯。
我也不能够完全的信靠神。
我不相信我行在真理的里面。
我不相信我行在真理里面。
神是会包底咯。
神会包底。
我都用了自己的方法。
我也用了自己的方法。
啊，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
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很需要。
啊，将神放在首位。
将神放在首位。
还有透过牧养啦。
还有透过牧养。
啊，去祈祷啦。
来祷告。
啊，更加认识呢，真理里面是教我们怎么行的。
更加认识真理里面是教导我们如何走的。
如果不是我们可能操劳一生。
要不然我们可能操劳一生。
我们可能发觉啊，儿女又已经又远离神了。
我们有可能发现儿女又远离神了。
趁我们能够可以管教他的时候。
趁我们还可以管教他的时候。
我们真是有恩典有真理。
我们真的要有恩典有真理。
将我们的孩子呢。
将我们的孩子。
带到神的面前。
带到神的面前。
阿们。
阿们。
我们一起。